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4回。
大寡妇白灵这口柳叶刀举起来直奔这副寇副将军，这可够狠的，他是犯法了，这是不可否认的，可是由国家来制裁，由军法处置，你不应该把他杀了。但是大寡妇白灵有白灵的想法，一，你这样聚众把八王爷给控制住了，那你就是个死罪，你非死无疑，必须得死，你必须的必须得死。我去，你这身份的人你都敢闹事儿，那别人闹起来这国家没了那怎么办？所以是必杀无疑，必杀计。第二点，你是男的，就这臭男人有一个杀一个，有俩杀一对儿，只要是男人他就杀。再者说来，你不但是男人，你是坏男人，你这样男人非杀不可。你能把国家都给整成这样，你对你家能好到哪儿啊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早已经听说过邪教这事儿了，这邪教里面都是带着女孩来练功，你说那女孩好端端的十七大八十五大六，这些孩子们让你们给练功了，这一生不就毁到你们手了吗？你不坑害人家孩子一生吗？所以像你们这样的必杀，一个都不能留，留一个那都算多余，所以就一刀下去，一刀削双手。怎么俩脑袋呢？是他的脑袋和那马脑袋。要说这白灵来了狠劲儿，也是在八王爷面前给八王爷看看，举起刀来，啪，这马咕咚就栽那儿了，马头掉在一旁，他的脑袋也掉在一旁。再看白灵一翻身，三招，哎，可不是什么多，几十招之后人家才这样，就三招，哎，就把他杀了。白灵一纵身归回本队，哇，这些兵就散了，全跑了。这就叫树倒猢狲散，不有这么一句成语吗？树倒猢狲散。这大树底下是洞啊，洞里头有一些小动物啊，这大树倒了，那这些小动物怎么生存呢？不就全都跑了吗？所以有这么一典故叫树倒猢狲散。这些人跑了，他们跑回京城去怎么交代？国家怎么缉拿？这事儿肯定是一个大事，暂且不管，他们跑，他们必定不是这场战争的主体。那么这场战争的主体，它应该是侠客和剑客之间的博弈，就是说正反两方都是喜欢武术的。龙在江湖，也就是说八王爷在江湖上处理这些事儿。咱们这部书叫龙在江湖，叫晚华买富龙在江湖，中一部呢叫龙在江华晚华买富，那时候就看八王爷怎么找儿子了。在找儿子的过程当中呢，出现了很多事，那是中部的晚华买富。那了到了下部叫龙闯江湖，晚华征东，那晚华就开始成名了，成事了，代替父亲，代替国家出征了。所以是这么三部书，上中下三部嘛。再看白灵往这一站，大寡白灵回头一抱拳，八王，我处理的可以吗？八王乐了，好，就应该这样，像这样的人一个都不应该留，通通杀尽。那好，现在啊就得是人家寡妇营这些人了，人家说的算了。萧鹏等人也都站在八王旁边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有的呢就站在寡妇营的旁边。现在最主要的是那车员，车员跟利群，利群就是山野一高人，利群，车员就是没耳朵那个，掉耳朵那个，俩人看护着康强的尸体。八王爷这才告诉 因为他们家离这儿不远，把尸体先拉回去吧，先送尸回家吧。说这康强死的呢，确实是有点窝囊人设死了，就这样把这康强就给送走了。他们送走咱也不管，大寡妇往这一站，用手点指，指谁呀？风云岭的人呢？风云岭好多人在这儿呢。那么就是说，现在傅寇死了，傅寇的死也不代表风云岭不把八王截住，不把众群侠截住，因为风云岭是摩羯山庄的分支，这战必须得打，这仗不打你绝离不开这风云岭。这时候白灵这才说，风云岭来人吧，你们谁过来？我之前跟你们说了，你们有人闯到我们山上，想在我们山上那个这个这个那个，所以今天一我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省着你风云岭今后再有人闯在我的山上。二，我要保八王过风云岭，八王去哪儿我把八王保到哪儿。我还给你们个机会，如果说你风云岭像你王权老道八面见血，你王权你现在要闪开离开此地，让八王顺顺利利的过去，那么好，这事儿咱自当没有，好吧？你之前侵犯我寡妇营这事儿，我也就当没发生，好不好？老道王全乐了，嘿嘿，这小子叫八面见血嘛，所以呀、啊，每当的一说话，他就是先笑后说话。哎呀，大寡妇，大寡妇白灵，你说你们这些人也绝了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这寡妇是个贬义词，你们把它弄成了褒义词了，好像是这叫了寡妇多么高傲，叫了寡妇多么自豪。我认为可不是这样，大寡妇，是之前我有人去了，你把我的人弄残疾了，这事儿我还没找你呢。哎呀，我感觉你们是以耻为荣啊！啊，叫寡妇就高傲吗？寡妇营啊，说实话啊，早在我们计划之列啊，就是说我们摩羯山庄这一趟线就一个寡妇营，那是所谓的好人，是你们说的好人，可以说这寡妇营是我们摩羯山庄一线眼中的钉，肉中的刺儿啊。就不应该让寡妇营的人存世，知道吗？就应该让寡妇营的人一个都不活。那么今天既然寡妇营的人全都到齐，悉数到齐了，还省着我费事儿了。正好啊，我老道外号叫八面剑仙，平日里我向来是不得罪人，可是今天不然了，今天我就得罪得罪人。我说小吕布啊，啊，哎，师傅，这还有个小徒弟叫小吕布，小吕布姓锦，叫锦绣，听这名多好，小吕布锦绣一纵身他就过来了。小吕布锦绣站在师傅旁边，这小子长得帅气漂亮，赛吕布吗？都能叫小吕布，又帅气又白，这小子练一手绝活，什么绝活？护手双钩，可以说是横飞天下，护手双钩，一般人不是这双钩的对手。小吕布过来这才说，师傅您有事儿？这个师傅呢，他不是练武那师傅，真正正经练武师傅，一个是少爷鞭仇义，一个是灵魂剑于谦，就这俩是他真正徒弟。像小吕布这小老道管他叫师傅，这锦绣是出家的时候跟老道认识的，这是从出家那门户老道和老道之间的，所以人家呢叫了一声小吕布，人家呢才叫了一句师傅。小吕布过来说，师傅你有事儿？之前被打伤的是你师哥吧？对呀、啊、我师哥被他给打伤了，就这娘们儿，就这个，他把这个第八根啊，这个骨头 就是这个，这叫颈椎骨啊，第八根，他用锤子给砸折了。之前呢，你看咱练了这么多年武术，真不知道这事儿。那第八根颈椎骨要砸折了，这人呢是高位截瘫，这太损点的师傅，你说他怎么这样做？那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？我说了，我锦绣要为我师兄弟报仇啊！今天机会来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过去啊，那还用说吗？这小吕布锦绣一纵身就过来了，一合掌中这对护手或双钩，他刚过来，在这个白绫的背后来了一个人，谁呀？大梅。大梅是谁呀？三寡妇大梅吗？三寡妇大梅往这一站，小吕布，你干嘛？你想跟我大姐一战？你配吗？啊，就你这小模样，你跟我大姐一战啊？你想得美呀、啊、你是这身份吗？我大姐什么身份？小吕布念声无量天尊善哉善哉，你大姐什么身份呢？你大姐不叫一寡妇吗？你知道寡妇的概念吗？寡妇什么概念？寡妇是嫁不出去人的，死了丈夫的，让人家给休了的，让人家抛弃的，这叫寡妇。那是贬义词，不是褒义词。哎呦喂，你瞧你们寡妇营这些人呢，啊，沾沾自喜呀，嘿嘿，哎，以为自己是多么圣明的女子，叫寡妇了，多么高傲，寡妇对你们来说那是多么神圣一个名字。我呸！我去！就你们啊！今天我告诉你，我要为我师兄弟报仇，我锦绣小吕布这护手双钩就是为你们准备的。你说了，你大姐白灵她应该比我高一层次，可以，你来呀。大梅，你是老三也不错，你来呀，你过来，我跟你一战。你说咱们是一战，咱们是睡睡。什么叫睡睡？就是你跟我睡睡啊，咱们俩在一床。我呸，说什么？你臭不要脸，你什么东西？小吕布啊，锦绣心想，这小子姓锦叫锦绣，锦绣心想，我呀专打你的七寸，擒贼擒七寸吗？就七寸是蛇的一地儿，就是脖子下头那叫七寸，这一抓这脖子，这蛇呀它就动弹不了了，抓住七寸它就动弹不了了。说抓蛇的时候看准了，抓着七寸，这小吕布啊锦绣心的暗想，好啊，既然是你自己往上冲，你自己往上撞，妥了，我就伺候伺候你吧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你来，我呢刺激刺激你。怎么刺激？你不就怕说男人吗？你不就怕说难看事吗？啊，我就说那难看事，让你抹不开，让你脸红，我抓住你的弱点，我把你制胜。这就是小吕布线下想的。哎，你别这儿装了，我说大梅呀、啊、谁不了解谁呀、啊、大梅啊，哪个寡妇不思春？哪个女人不思春？嘿嘿嘿嘿，呀，大梅气坏了，这可把一个大梅气恼了。大梅一伸手，哇楞，自己这个三节棍就亮出来了。大梅使这三节棍，女人呢很少有人使三节棍的，因为这三节棍这不好打呀，不好练。三节棍那练的时候经常是得受伤，不经意之间就得受伤，受伤的程度是蛮高的，那不是一般人说练就能练的。在这个阶儿啊，他每一个阶儿上都有说到，说这三节棍最高的境界是把三根棍变成一根棍，这才叫最高境界，否则你不叫最高的境界，只有那样才叫最高的境界。再看大梅，哗，把自己这三节棍就擎在掌中，大梅就急了，你这个臭无赖，做老道做的你这种程度多么可悲呀！啊，你说你怎么这么无知，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哈哈，我娘天尊，哈哈哈哈，小老道锦绣乐了。锦绣心想，你中计了，我就是想把你气的暴跳起来，让你这个心肺俱炸， 然后你的头昏脑胀，然后你不知所措，然后你跟我打的时候，我唰双钩震大眉，我先把你打了，给你点好瞧，给你点看看。大眉咬咬牙，你这小子是人间的败类，按你说的是出家人，你是老道，老道讲的是什么啊？讲的是天也空地也空，来来往往走西东，是金也空银也空，临死何物在手中，房也空地也空，换了多少主人公，妻也空子也空，黄泉路上不相逢，睡觉睡到三更鼓，翻身不醒就到了五更，回过头来你是仔细干，便在南柯一梦中。你们讲的是跳出三界不在五行，你们讲的是个清闲，饿了吃些松柏子，渴了见下饮清泉，学个一世清闲一世仙。你们讲的是蒲团之上瓦钵丝藕，金锁银钩，却不知春不知夏，不知冬不知秋，万事全休，名利全勾，但乐清闲乐自在，你们乐悠悠，这是老道之所讲。可是你呢，不但贪恋红尘，就说你那师兄弟到我们寡妇营想占便宜这事儿，这是对寡妇营的奇耻大辱啊，所以我们把他治了，给他留条命，也是给你们这大老道王权留面子。而你今天你蹦过来竟然说出这种无理无赖的话，老道王权你看着呢，那今天我就替你教育一下这小吕布锦绣。这小吕布锦绣长得是真帅气，白白净净，但这小子就一事不好。什么事？这个好惦记女人，他倒不一定是采花，不过他看上的女人几乎没有能跑出他手的，太帅呀。他经常看见女人，哎，下山后看着这村子里比方说有什么样的女人，他能看出来这女人是水性杨花不是水性杨花，他勾勾搭搭就能勾得上。这就叫什么人找什么人，鱼找鱼来，虾找虾，王八找个瘪亲家。哎，这还说的真对啊，什么人找什么人。但是一般的女人，没有定力的女人，那就看见这小吕布你真迈不动步，那人样子长得太漂亮了，长得太帅了，没有缺点，这脸这个白真是一个正宗的小白脸。不但是这个谈吐啊，每方面呢，学问上啊，道学上啊，易经上都会。他最绝的招是算卦，往这一坐，这位大姐我给您相个面吧，说眉为保寿官，眼为监察官，耳为采听官，嘴为除纳官，此谓之五官。一官正可走十年旺运，一官不正可走十年衰败之运。看大姐你这眉毛啊，长得这个稍稍差一点，你最近是一步高来一步低，一步沙滩一步泥，什么运气都走到，大姐你没交上好运气。哎呀，这位就懵了，对呀，那你给我看看我什么时候能交好运，这不就拉个上了吗？这就进一步的往里套，那我给你看看手相吧。就开始看手相，那是古代呀，看手相都得拿着扇子，拿着扇子把手啪往起一挑，然后拿扇子这指，指为龙，掌为虎，愣叫龙吞虎，不叫虎吞龙，龙吞虎准降服，虎吞龙必受穷，食指为宾，次指为主，宾主相齐，到老不离，宾主不齐，到老不易。他这是这么算，而他不就啪拿扇子往起一挑，这手把手挑起来了，一看，哎呀，这女的啊，手指头跟笋尖儿似的，这个嫩呐、啊。他过来拿手一摸，姐姐，你看你这手，你说这样的皮肤接触，这样的沟通，那个时代是不行的，男女授受不亲呢、啊。女方要不躲不让，半推半就，这就有门儿。所以说，这小老道锦绣就在这男女方面，他是一个高手，一般人不敌他。今天 他刺痛了大梅，大梅伸手亮出掌中三节棍，俩手掐住三节棍，三节们两手掐住两节，当中剩一节啊。大梅这才说，老大你赶快呀，跟你的师兄弟打个招呼。本来我们寡妇营就有一规矩，规矩就是甭管谁是男人跟寡妇营的人打就不留活口，因为我们恨男人。甭管谁欺负女人我们就不留活口，因为我们恨男人。甭管谁说出脏话来侮辱女人我们就置他于死地，因为我们恨男人。今天你是撞我枪口上了，我恨男人。要姐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大梅姐呀，你恨男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是不是啊？我这种男人你恨他干嘛呀？我这种男人要深度有深度，要能量有能量，要帅气有帅气。我说你为什么恨我呀？你说呀，如果说你把我杀了，我估计啊，你后来都得后悔，因为你再遇见我这种男人就不多了。我可以说是绝世男人，绝种男人，太漂亮的男人。我呸，你自个儿也磨得开说你还算太漂亮的男人。是啊，这没办法，是我爹我妈给我的，那都是我爹我妈，他们是我生产厂家。你说这么漂亮我也不能回去说爹妈你看你给我怎么这么漂亮干什么，你把我回回回炉吧，就反反厂，这也不行啊。我去，这大梅气大，这小子越说越不说人话，你说大梅能不生气吗？大梅啪就把这三节棍往地下啪就摔一下，干嘛？所谓的敲山震虎。就看这三节棍啪，说是三节棍，大家都以为是木头的，人这木头都是特别的，在三节棍的棍前头，那两节的棍前头都有一块大铁头啊，拧到这棍里的，那要是说就这棍砸上，那一下你就得回姥姥家。大梅这体格也绑，身体也壮，真跟个男子汉似的，这是一女汉子。大梅啪一拽这棍，把那地喷砸一坑啊，这坑虽说不大，这也显出大梅的功力。那你能把地砸一坑，这地都挺瓷实的，那你这棍练的也是如火纯青，到了一定的境界。再看大梅咵往手里一带，三根棍在手里一掐，自己一把能掐住，这手够大吧。大梅这才瞪起双眼，小白脸赛吕布锦绣，来你看看，你姑奶奶让你在我面前要过三十合，我就为输，三十合内我棍阵锦绣。